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中共19大之后第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也是特朗普上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访华。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教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终于抵达北京了啊，您跟我们谈一下他抵达以后在北京有些什么言论。
那个其实我们晓得特朗普这次呢到北京，当然他目前今天我们看到的活动呢当然是听戏啊喝茶了，那么当然到北京到了两个小时以后呢，那其实双方的商业部长呢就签了$90亿的一些合同啊。
嗯，
那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一次特朗普他到中国去呢，他重要的一个是谈朝鲜的问题，一个是谈贸易逆差的问题啊。那项问题，那么这次呢，那么中国当然也准备了一些大礼嘛，这差不多$90亿的一些大的一些合作。那么汪洋是表示说呢，这只是前菜，本身而已，后面有更大的一些合同或正常的经济协议啊。这很明显的，习近平呢，或者是整个中国政府呢，是想用这个方法，然后夯实了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嗯，
你看今年呢，从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这正式的这个见面呢，今年第三次了。4月份的这个海湖庄园，在美国的特朗普的别墅，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在汉堡，那 G20 的这个会议，然后这次呢，这是第三次，然后在中国的在北京。那么中国呢，也用了非常高规格的一些接待啊。其实我目前所看到的，比如说他在建福宫的这个晚宴呐、啊，这是在乾隆的书房三希堂的这个喝茶了啊。
嗯，
这些都是比以前奥巴马的时候呢，中国端出来的这个菜呢更高规格。
嗯
啊，那我们发现中国最近呢，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在中国的语汇里面就是家啊。以前比如说他推出物联网家啊。金砖国家加啊加看加什么的，那这次呢是他的 State Visit Plus， 就是国事访问加啊。
iPhone 手机的那个用语一样。
对，他的这个加呢，就是中国现在很喜欢用这种非常进步的，就是很先进的，而且很新潮的一个词啊。那个加，那这个加呢就可以加了很多东西了。就在有人讲说，那可能是第一个加规格，因为特朗普呢他是非常喜欢，也是蛮骄傲的一个美国总统啊。他喜欢的叫像公鸡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的。喜欢有这种场面，哎，那中国就在这方面满足你啊。那么其实满足以后，那当然我们看后面又有什么条件来换了啊。但是我总觉得呢，中国用这样的方式向特朗普讲说，其实中国跟美国是可以不需要冲突的。那么这个是个新型的一个大国关系，那么逐渐成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他刚到嘛，可以看到他整个目前的这种安排。
但是特朗普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之前就已经给你叫骂了一阵子，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问题粗糙太多，还有朝鲜上。他不会进一步逼吗？那习近平要这样子用这个商业合同来塞住这个特朗普，特朗普是这样子好应付的吗？
对，特朗普呢，他当然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跟特朗普呢，他们两个领导人的气势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习近平呢，刚刚经过中共十九大呢，就是政治斗争啊，或者是内部的角力之后呢，他是胜出的嘛。那整个又是更强的力量能够集中在手上的，那么中共的领导人，那特朗普呢，你说第一个是国内的通俄门。通俄门的事情，那特别检察官穆勒呢正在调查。
对，
然后第二呢，也就在特朗普在亚洲的时候呢，美国国内的几个选举，民主党赢啊，民主党赢，包括什么 Virginia 州啦，像这纽泽西州啦等等，民主党赢。民主党赢呢，就是共和党在国内的这个气势是比较弱的啊。特朗普因为很多人就因为反特朗普嘛，所以这个气势比较弱的。那这个都会影响到他在海外的一些表现。
那么特朗普对于朝鲜的问题啊，向中国喊话要价会有效？效果吗？
对，其实特朗普呢，你可以看到他沿途呢对朝鲜问题他讲出来的话，其实是有点矛盾的信息哈。一方面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也看到呢，他是暗示说其实可以谈判的，他的跟朝鲜呢，比如说像这个失踪日本人啦或什么，他是暗示说其实是愿意跟金正恩是谈的。可到了韩国的时候呢，特朗普当然讲的比较凶，那么说你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呢啊等等。所以就特朗普传出来的是两种信息，一个是强硬，一个是可谈。那么当然你跟中国来讲，中国 当然会讲到这个韩国的问题，不是朝鲜的问题，不是你想这么简单啊等等。但是中美两国有一个共同利益，就是都希望朝鲜的无核化。
嗯，
可是就在这时候，你要特朗普这次在亚洲的时间很长啊，十几天你必须确保朝鲜的十几天之内没有导弹的、
啊、
那如果这十几天他给你来个核爆，就像好像卫星上看出来朝鲜好像要准备什么样的核爆，如果他给你核子试爆，或者他这个十几天之内又来给你一个飞弹的试射，那这个朝鲜的问题在亚洲的国家之间发酵，那后来就那个跟我们想的就可能不一样了，大家可能更团结，对朝鲜施加压力。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会晤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台湾一直很害怕美中联合发表第四公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就台湾事实上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这个第四公报，这个整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美国他有求于中国，他希望中国大陆呢对朝鲜都施加点压力，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会要求一些回报，说那你要在第四公报重申一个中国或等等，那这个呢当然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那么其实后来我们发现这次应该还不会，而且美国国内呢台湾安全法保障台湾的安全呢，这是一个国内法，不是一个随便签个联合公报就可以推翻的哈。那么但是呢这是个假设，但假设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有东西可以给啊，跟美国换啊，比如说中国大陆其实还可以对朝鲜做什么事儿，但现在这张牌没打出来，那美国就必须告诉中国说，你把那张牌打出来，那我在台湾问题我给你做点让步。但是中国表示我已经没牌打了，我能做都做了嘛，我还能做什么呢？那如果不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做什么，那他就没东西换嘛。那现在发现中国用另外东西来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贸易啊，贸易这个问题，既然你很重视，你带了29个企业主来，那我在贸易上我怎么换给你？我多给你一点投资，或多给你一点那什么样的经济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如果我做了给你了，让你可以交代了，那你特朗普拿什么给我啊？那其实我倒觉得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担心说一次两会有没有第四公报，我们应该担心的是整个大的一个美中共同合作慢慢逐渐走向有点共治天下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局，或者是说美国逐渐的往内退缩，然后的舞台呢让中国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个新的一个权力的板块然后让大家往中国那边靠，那这时候台湾会变成怎么样的边缘化，会受那挤压。我觉得台湾担心的应该是大的战略的一个情势，而不是计较说你今天有没有公报，明天有没有公报，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就是因为这是后来的表现，这个就是比较后面了，重要的是大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台湾必须要认识到的。
但是他们好像认为说这次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事务的官员似乎在特朗普此次这个亚洲行或是这个访问中国的一行好像并没有占太重要的这个之意咨询的地位，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不祥的信号，是吗？
其实呢，美国的国务院很多人都还没有到位啊。这是特朗普最大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你这个政策到底谁决定啊？决定。结果现在你看出来呢，好像几乎就是特朗普比较依赖的就是军方啊，到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或者他的这个经济方面的官员是比较到位。那亚太方面的外交方面呢，你看不出来，都是带，都是好像前朝依赖下来的人。所以整个的政策呢，特朗普已经上来，你看在今年都已经到了11月了，但是还是不是看得非常清楚，这是特朗普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19大前有人担心说可能2020年是习近平把政以后统武台湾的可能的时间，那19大开完之后呢，又根据习近平的讲话内容，又有人似乎把这个时间往后推延到他这个第三个任期之后，你怎么看？
因为在19大以后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习近平如果他在内部的权力不稳，他就必须在两岸问题上要得寻求加分。加分呢，让两岸问题炒热了以后呢，然后让内部的巩固去支持他。那可是反过来讲，习近平如果说已经稳了，而且权力如日中天，如日中天情况下呢，他在台湾的问题上呢，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冒进或那么急，因为他已经巩固了，他不需要去强调民族主义啊或什么来争取更多的支持。所以这时候对台湾稍微可能就比较会缓和一点了，所以台湾内部两种看法都有。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这个角色越来越重要，当各国都往中国那去靠的时候呢，那坦白讲，台湾的空间不管是经济的养分、外交的空间都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呢，台湾自然会感到压力。那其实习近平他犯不着就是这时候去用武统啊或者什么，他只要抓的一点就是不要把台湾逼急了，贸然铤而走险走向台独或什么，那事情比较难受。 收拾。除此之外，我觉得他倒不需要急着派武力啊或者什么，因为他在很多地方已经占了一个上风，台湾的压力已经感觉到了，这会在台湾对大陆的关系上面会有变化，会有一些发酵的作用，所以他可以不就把你搁着，然后让你周边的压力逼着你去改变一些政策。我觉得习近平他另外做的，他就是因为他更自信了嘛，他就拉着台湾的青年啊、中小企业啦、东南部啦，所谓三青嘛，三青，然后给你更多的准国民待遇，进到大陆不管是就学啦什么都完全像大陆人一样，用这个方法让你的心这样的过去，这个比武统容易度来得简单而且更有效果。所以我要的习近平他一定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台湾必须要晓得国际局势的习近平他可能采用的一些方法，不是真的硬碰硬的马上去打你，不是，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去找我们的空间在哪里。
那另外我们就又看到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蔡英文他刚刚结束这个南太平洋的访问，而且就是过境夏威夷，那台湾应该如何因应变幻莫测的这朝鲜半岛的局势还有这个美中关系的转变？
其实对朝鲜半岛来讲呢，台湾事实上是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的，因为我们只是非常密切的注意，可是呢地缘上又跟我们很近，
我们还帮助了金正男的儿子逃走。
对对，所以在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不太可能扮演在台面上或什么都重要的角色，因为这里面其实轮不到台湾。那我们可以看的就是不管是你说像偶尔在金正男他从这边经过我们掩护他一下，或者是说朝鲜呢他有毒品他在走私，那我们配合国际上去拦截朝鲜的船，登船去检查有没有毒品，有没有走私，叫他经过我们的领海，或者说你制裁朝鲜，那么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可是也配合联合国的行动，我们也制裁朝鲜。就台湾能做的我觉得是这方面，至于说搜集情报或者什么，当然我情报单位一直在做，我们更关心的就是当这个韩国他说他想要在朝鲜半岛上他要有话语权，韩国觉得很多朝鲜问题大家讨论的时候都闪过了韩国，那韩国希望我争取话语权，那他的外交是怎么样独立，那他的话语权里面呢他跟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维持平衡，或者他希望能够做桥梁，是两边都不错还是两边去搭，于是在中韩关系的情况下，这当然影响到中国给韩国多少的贸易的机会，那么韩国的物流业是不是重新回到中国等等。而因为台湾在很多时候呢是跟韩国的很多经济上相竞争的，对韩国的整个经济环境啊，或者韩国在大陆上的待遇，那当然也会影响到台商在大陆上的待遇或者我们发展的空间。所以就台湾来讲，我们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
啊，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说因为中国在朝鲜都加上什么东西，然后说哎，那么美国必须同意在台湾上做什么让步作为回应，除非是这样的很直接的之外，其他的我们都是间接的，比如配合制裁啦，或者说我们关系到韩国因为这样的在经济上得了什么好处影响到我们啦，或者日本他会怎么做，那日本跟中国将来关系讲不好的话，那日本会被拉着台湾去牵制中国，那台湾不要被日本当这个牌去扯进去了，所以我们是看着外围的整个涟漪这个激荡打到我们这边，那我们怎么因应，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请到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来为大家谈从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以及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立德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